对于普京战争罪的指控和这个逮捕令已经限制了普京国际旅行的可能，而且呢，就是说普京即使去的话，其他国家的元首也不会待见他，是吧？所以他去了之后，也就是找没趣儿了啊，或者只能跟什么李强之类的谈一谈，没啥意思啊，所以他也不去。中共现在这个外交还不仅仅局限在跟周边关系的紧张，台海问题才是最最关键的问题。这两天美国又有一个很大的动作，就是美国国务院表示说，拜登政府在29号的时候，就是8月29号前天啊，通知美国国会，说这个准备呢向台湾援助8000万美元。这种援助的话呢，它是以外国军事融资的方式来这个提供的。那提供的这个钱的话呢，可能主要就是帮助这个台湾去购买一些军事装备，比如说装甲车、无人机、空中和海岸防御系统等等，也可能会把这笔钱呢用来去训练国军啊。那么这个本来呢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的援助是20亿美元嘛，那这一次只给了8000万，感觉好像不是很多哈。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援助的方式，这次援助方式呢通过的叫做外国军事融资，叫做 FMF。这个 FMF 的话呢，过去一向是给主权独立的国家提供援助的方式，所以说这个拜登这次不光是援助台湾的这个就是这个军火哈，同时呢，也通过这种外国主权债务的方式啊，这主权融资的方式向这个台湾提供援助，所以我觉得等于是对中共造成了二次伤害啊，就是除了这个军援之外的话呢，还有就是承认变相的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的国家。这两天其实承认台湾主权的国家还有一个，就是英国的国会下议院。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8月30号的时候发了一个报告啊，这个报告呢叫做《倾斜视野综合审查与亚太地区与印太地区》，其中呢指出啊，原话 quote 的啊，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名称是中华民国，台湾具备所有的国家资格，包括常住人口、明确的领土、政府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只缺乏更广泛的国际承认。所以英国议会等于是认为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只不过是说还没有得到很多国家的承认而已。这是英国议会首次进行这样的表态。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拜登呢通过这个 FMF 啊，这种就是向主权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援助台湾，然后呢，英国下议院外交委员会又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实际上，在台湾的问题上，等于是各国在和中共渐行渐远。那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习近平应该展现什么大国元首风范啊、大国外交风范啊这样的一种，这个好机会啊，在这个 G20 上可以跟这些国家都谈一谈。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G20 哈，就是咱们说是20个国家哈，G20 嘛，但其实不是20个国家，因为欧盟是作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来参与这个 G20，所以习近平如果去的话，他还会看到这个欧洲很多国家的元首。那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和这些国家谈的机会吗？美国也会去，加拿大也会去啊，欧盟这些主权国家也会派人去，然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等都会去。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穿梭外交，然后呢搞这个就是折冲尊主吧，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习近平就没有去啊，他真的能力真是不行啊，你这个他连英文都不会说，真的是这出去在外边跟别人对话的时候也挺丢脸的啊。那这一次的话呢，本来有可能习近平跟拜登在 G20 上见一面的，现在看起来是没机会了。上次习近平跟拜登见面就是在 G20，就去年的 G20，大家记得刚刚就是，这个，就是结束20大之后，习近平跑出去的嘛。那一次呢，习近平跟拜登的峰会促成了后来一连串的高层互访，但这一次习近平却自己不去了啊，派出李强前往，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安排。因为李强虽然是总理啊，但是他的自己的自我定位却是习近平的秘书，因为他以前就是习近平的秘书嘛，所以这次做了总理之后，仍然把自己定位为习近平的秘书，所以他是什么决定也不敢做的啊。他去了就是跟各国元首混个脸熟，不会有任何重大的突破。当然，李强也不敢有什么重大突破啊，因为他如果真的有重大突破的话，就有功高震主之嫌了。那么，习近平如果不去新德里参加 G20 峰会呢？那么下一次跟拜登的见面，应该就是今年11月份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了。那现在的问题是，习近平为什么不去啊？这个外交上困境是这个他不去的原因吗？我觉得不大可能哈，因为他如果因为这个不去的话，干脆也别派李强去了嘛，对吧？所以不大可能是外交的原因。那有没有可能是经济原因，是没钱撒币了呢？有可能哈，但是呢，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中国的经济确实是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知道就是八月份哈，是这个中国股市这个就是创纪录的，就是这个就创下了很多记录，等于是疲软的经济和不景气的房地产在八月份重创了股市，上证综指创下了自2022年9月以来，就是当时封城封的最严的时候啊，创下了2022年9月以来最差的月度表现。然后呢，沪深300指数创下今年以来的最低的收盘水平。这中共前两天刺激股市啊，搞什么印花税可以这个印花税减半啊，什么加杠杆什么之类的。最后的话，现在沪深300的指数已经创下今年最低的收盘水平。然后包括很多中国公司在内的香港恒生指数跌到熊市的区域。这个中国股市真的是一点希望没有了，现在各国都在从中国的股市撤资啊，就是北向资金从这个中国股市撤出去。根据 Wind 的数据呢，中国内地就是外资撤离的金额已经达到了123亿美元啊，相当于900亿人民币吧，就又从股市中抽走很多的血。然后呢，中国公布的8月份的制造业 PMI 啊，咱们现在是8月31号，因为国内已经是9月1号了，所以公布的8月份的 PMI 仍然是低于50，就是说明中国的生产这个指数的话呢仍然是在收缩，已经连续收缩5个月了。然后呢，股市不行哈，这个制造业指数 PMI 在连续五个月收缩，然后呢，还有就是房地产继续加速的下跌。最新的消息哈，被视为房企模范生的碧桂园周三的时候表示啊，说碧桂园六个月净亏损人民币515亿元，去年还盈利了19亿，去年可是封城封得很厉害的是吧？还盈利了19亿，今年赔了515亿，然后呢，这个。他说现在中国房地产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说为了保持这个房企的销量和确保房企平稳的运行，碧桂园对房产进行打折促销，尽管如此，碧桂园七月份的合同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60%。 碧桂园在声明中表示说，市场下行的深度、烈度和持续度令这个碧桂园措手不及。然后呢，这个公司还表示说，在经济低迷更为严重的小城市，房地产投资比例过高啊，就是说碧桂园原来都是这个搞好多中小城市，碧桂园它本来投资就是大多数都集中在中小城市、二线城市，所以这一次就碧桂园等于是在中小城市这个投的这个房地产现在下降的这个房价下滑的更厉害，所以碧桂园很糟糕。再看恒大呢，有消息说这个许家印现在基本上处于软禁状态啊，如果他还在公司，但是呢外人是见不到他的。你想见他的话，对，就要签字啊什么之类的都得通过中间人，所以呢许家印已经形同软禁了。那中国的经济咱们这么看下来哈，包括我们看到的最新数据都如此的糟糕啊，那么是不是这就成为习近平不去南非的原因了呢？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因为习近平刚刚在南非的金砖峰会上还又宣布撒币100亿美元是吧，所以习近平撒币的话他可能不大会管中国经济的现状。那么剩下的原因呢就是政治原因了。那政治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有一个这个我们的朋友哈，这个 Jennifer Zeng 哈，他呢有一个独家的报道。他说呢，根据媒体报道，习近平可能缺席 G20 峰会以后呢，一个据称属于习近平独生女儿习明泽的社交媒体账户发布了一张习近平年轻时候的照片。说这个照片的话在以前从来都没有任何地方见过的啊。那就是说可能是习明泽拿到的独家的习近平的照片嘛。那么在帖子后面呢留言说，实在没必要见面啊，就算见面了又有什么意义，他们还会联合日本韩国对抗中国啊，说简直是把人当猴耍。这篇帖子看起来好像习明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就是说习明泽呢好像是对这个美日韩三边联盟啊对抗中共特别的不满。但是呢我仍然认为这只是给习近平不去峰会找一个借口而已。否则的话呢，你要真是因为这个你就不去参加 G20 峰会的话，那你就连 APEC 也不要去嘛，对吧？你今年十月份你就不要去旧金山去参加 APEC 峰会嘛。所以其实我感觉哈，看来看去就是习近平确实走不开。他是健康原因的可能性有但是不大啊，然后呢这个经济原因的可能性也不大啊，外交再糟糕问题也不大。关键的原因的话我觉得就是政治原因。习近平今年只出国了两次啊，一次呢是去俄罗斯见普京。还有一次呢就是去南非参加金砖的会议，这似乎预示着习近平非常怕离开中国啊，什么大国外交啊，什么这个元首风范的什么之类都不讲了哈，就是非常怕离开中国。为什么呢？我猜测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习近平如果要出访的话他就一定得带着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而中央办公厅我们知道它是中央警卫局的顶头上司，所以说蔡奇如果一走的话，习近平就怕中央警卫局失控，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习近平担心的而不敢这个离开时间过长的原因。但是这个呢现在都是猜测哈，也可能是因为在清洗火箭军的时候有很多事情需要习近平及时做决定的，所以现在还不能够走开。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不去 G20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意外的事情哈。那么具体的原因的话，可能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咱们再得到更多的消息以后啊，再进一步的推理。好了，那么咱们今天的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最后呢，想感谢一下日本的李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啊，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解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视野。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五帝之一，一人一神的五帝。五帝时期是中国近5000年文明的第一个阶段，它处在漫长的三皇时期和中国第一个以家天下治世的朝代夏朝之间的位置，也就是大约在距今4000多年到5000年之间，前后有将近上千年的时间。经过了漫长的三皇时期，华夏的先祖们不仅获得了人类应当具备的基本生活能力和文明，更重要的是，在那种看似原始的生活状态中，奠定了博大深邃、贯通天地人神的半神文化基础。五帝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系统的建筑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华夏文明大厦。五帝时期的帝王多是神于天、圣于地的半神，一直到开启夏朝的大禹都是神通广大，有很多神迹传世。和三皇时期不同的是，在这个时期，这些在天为地、在地为王的伟大帝王用他们在人间的大德行，开始系统地奠定这一轮5000年文明德性和人伦教化的根基。所以近2000年后，一代人文宗师孔子对五帝的教化佩服得五体投地，敬仰备至。五帝时期已经有了系统的文字和专职记录历史的史官，帝王的言行和人间大事得以真实完整地被记录下来。后来在漫长的岁月流传中，由于自然灾难或者社会变更等各种因素，那些原始文献已经被大量遗失。值得庆幸的是，华夏文明在历史记录上存在两个特点，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面的缺憾。特点之一是，从武帝时代就开始不间断的记录和传说，也就是口传着历史，使重大历史人物事件都有所流传和记载。特点之二是，后世著作里边，不论是史书、百家记述，还是其他各种文献，都会不断地引述先人的历史传说和记载。这种滚动积累、交叉引证的方式，使得中华历史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能以全息的方式展现出整部华夏历史，使中国上下五千年的辉煌历程留下世界上唯一一个被不间断记录的历史。所以中华历史对考古实物的依赖性相对较低，而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新的考古成果不断涌现，也在不断印证着中华上古历史。五天地与感生地。中国自古都流传着五天地之说，认为人类所能知道的最高的神明就是昊天上帝，又称天地、皇天、上帝、天皇大帝、老天爷等。昊天上帝之下是五天地，分别主管东、南、西、北、中这五方，代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又称五方上帝或五行帝等。古时候，对昊天上帝和五天地的祭祀非常隆重，称为大祀。中华传统文化中讲究天人合一，把天地人并列为三才，认为三才相互对应影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人间要发生什么大事，天象一定会有所彰显，自然界也一定会出现相应的征兆来预示人类。这也就是古人说的，国家将兴必有真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所以古人常常夜观天象，来预知人间将要发生的大事。古人把天上人眼所能观测到的星星大体上划分为三元四象，以中原紫微垣为中心，代表天地所居住的地方，对应人间的皇室。上元太微垣次之，代表天庭，对应人间的朝廷。太微垣以五帝座为中心，五帝座一共有五颗星，是太微垣中最亮的五颗星，代表五天地的星位。春秋尾文耀沟记载，太微垣中有五帝座星，是五天地的精气所化生，代表着五天地。青帝名为灵威仰，赤帝名为赤彪怒，黄帝名为韩叔扭，白帝名为白昭聚，黑帝名为知光记。孔子说，五天帝代表五行，是五行之神，他们按照不同的时间秩序化育万物。古人认为五天地分别代表五行，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在不同的时间按照五行之德轮流执政。神于天而圣于地，在天为天地，对应到地上就是人间的君王。在上古时代，五天地的精气降临人世，感生成人间的君王，使他们代表不同的五行之德在人间执政，化育万物，所以也称为感生地。 从目前记载下来的文献看，最早的五位感生地分别是东方青帝太昊，他的五行对应为木；南方赤帝神农，五行对应为火；西方白帝少昊，五行对应为金；北方玄帝颛顼，五行对应为水；中央黄帝轩辕，五行对应为土。他们是记载最早的五位感生地。春秋尾宝干图记载，人间的帝王和天地相通，血气里都含有五天地的精气。礼记正义说，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所以人间君王又被称为五天地之子，受命于天。例如夏朝称为白帝之子，商朝称为黑帝之子，周朝称为苍帝之子。这些技术也是天命神，神于天，圣于地，在中国历史文化过程中的不同层面和角度的展现吧。中华文化源自神传和上天的系统安排，其博大精深远在人们的想象之外。中华历史上不同的帝王和朝代都具有不同的五行之德，对应五行，依据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之理，顺应天道运行的法则，轮流更替执政，依天命而行，演绎着中华五千年文明。每个朝代帝王能够坐拥多少年的江山，都有他背后的天数与安排，以此纵观整部中华史，也都有他的安排和目的所在。只有读懂他，顺应天命，修养德行，以做到天下为公，才不至于被历史淘汰，才有可能拥有美好的未来。五帝是谁？五帝究竟是哪五位？许多古籍中都有记载，除《尚书》《国语》《左传》之外，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也有大量记载和引述。由于视角不同，关于五帝有不同的说法，以下列举几例。《易传》《大代礼记》等记载五帝为黄帝、颛顼、库、尧、舜。《战国策》记载五帝是黄帝、伏羲、神农、尧、舜。《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记载为黄帝、颛顼、伏羲、少昊、炎帝。《尚书序》和《白虎通义》记载少昊、颛顼、库、尧、舜。《史记·世本》等采述为黄帝、颛顼、库、尧、舜。就相关史料综合来看，这个时期并不仅仅只有五位帝王治世，但是的确是以五位用大德行教化天下的帝王为代表的历史时期。我们就以史料相对比较多的黄帝、颛顼、库、尧、舜这五位帝王作为代表来了解这一时期吧。
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刘宗宪。现在我们要先跟大家介绍这道菜是墨西哥酸黄瓜野菇鲜蔬卷饼。各位同学，首先我们把小黄瓜在这，因为我已经切好了，这把一条切成四等份，就是一开四，这一条切成四条，直刀化就好。然后我们首先把 小黄瓜放进瓢盆里，然后放进盐巴，哦，小黄瓜800公克，盐巴15公克哈，把它抓一抓，那它平均都可以吃到盐巴哦。好，这样子我们等15分钟，15分钟后我们再把它的水洗掉，洗掉以后再加入我们的黄芥末酱，沥干以后水洗掉，沥干以后我们再加入我们的黄芥末酱，然后我们的白醋，还有我们的糖，还有我们的柠檬，哦，柠檬一颗，哦，这样子腌制一碗以上就可以了。来，现在让大家看成品，各位同学，来，现在我们把酥炸粉、脆酥粉，哦，调水和开，和到稍大约这个浓稠度，哈，哦，来，我们就来炸这白灵菇哦。我们现在抹上酥炸粉，等下白灵菇，一下，160至117的油温哦，各位同学。让它平均的抹上我们的酥炸粉，以慢火慢慢炸，炸酥。各位同学在炸的同时，哦，一开始我们不要放动它，等它有一点成型了，哦，就给它慢慢拨动，让它受热平均。它不会有的地方有些软，有些硬。在搅动的同时，会觉得哎，越来越硬，越来越硬。那就是有慢慢在酥了。各位同学有没有听到咔咔咔咔咔咔的声音？那就是好了。我准备起锅，大火。各位同学，这就是我们完成炸好的白灵菇哦，就是俗称水晶鱼。再来，我们就要开始把墨西哥哦卷饼来把所有食材包起来就可以了哦。啊，墨西哥饼。我们要先蒸锅，如果家里没有，也可以用别的饼皮代替，春卷皮也都可以哦。哦，墨西哥饼皮要蒸锅，让它软软的才好包，哦，它本身是熟的，可以食用了。好，酸黄瓜，那你要放2条、3条都可以。我们的白灵菇，炸好的水晶鱼，素水晶鱼，素食的水晶鱼哦，这不是荤的哦。然后再放上我们的番茄，我们的葡萄干，有我们的松子。各位同学，如果你在家里，你家里的饼皮，墨西哥饼皮也可以用烤的，你把它烤过，风味会不一样。但是你烤过的话，你要用2层的，然后食材要切碎一点，上下2层夹起来，把它包覆起来，再用切的。像披萨这样，因为墨西哥饼皮你把它烤过的话，或是煎过的话，它的风味会更好。然后现在淋上，一样用酸黄瓜调制的这酱哈，就直接淋上去就好了。好，我们把它包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完成的墨西哥酸黄瓜野菇鲜酥卷饼，各位同学是否满意呢？谢谢大家哦。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